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举行司法部长提名确认听证，司法部长提名人称中国是美国首要对手。
特朗普总统致函金正恩，计划第二次元首峰会。
科学家发明两栖机器人，水中和陆地畅行无阻。
1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国会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二举行了司法部长提名确认听证会，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威廉·巴尔出席作证。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司法部长的提名人选威廉·巴尔今天在出席参议院举行的这个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的这个时候是表示，他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一个劲敌，但他同时也表示，他认为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对手。我们先来听听威廉·巴尔怎么说。
我认为中国是美国的首要对手。我认为与冷战巅峰时期我们对峙那个时候比，俄罗斯的体量现在只剩下一半，他们的经济长远预期远不及中国。
是的，那么此外，威廉·巴尔还表示他没有理由怀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做出的俄罗斯正在密谋干涉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这样一个评估。此外，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也是这次的提名确认听证会的一个重点的议题。那么威廉·巴尔在开场在这个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的时候，是表示他认为让特别检察官穆勒能够获准这个完成涉俄调查是极其重要的。那么此外，威廉·巴尔还表示，如果他担任司法部长的话，那么涉俄调查将不会受到干扰。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I believe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everyone, the president.
我相信让特别检察官完成工作符合包括总统、国会和美国民众在内的所有人的最大利益。美国需要一个可靠的解决方案。如果获得确认，我将不会允许党派政治、个人利益或其他不恰当的考量来干涉这项调查或其他任何调查。我将严谨诚实地遵循特别检察官规章。在我的任内，穆勒将获准完成他的工作。
Scrupulously and in good faith, and on my watch, Bob will be allowed to finish his work.
是的，那么在回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这个提问的时候，那么威廉巴尔表示，他相信特别检察官穆勒能够公平地对待总统和这个国家。此外，巴尔还表示，他将依照相关的这个法律和法规，那么尽可能多的将穆勒提交的有关这个涉俄调查的报告与国会的这个议员们一同的共享。那么在回答司法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范斯坦的这个提问的时候呢，巴尔承诺他将保持涉俄调查的范围，并且承诺向穆勒提供完成调查所需的资源、资金和时间。此外，巴尔还表示，穆勒领导的调查不会在没有正当理由并且与司法部规定不符的情况下被终止。当谈到是否要回避涉俄调查的问题时，巴尔表示他会寻求政府官员的建议，并且诚实地根据法律和事实做出决定。巴尔曾于老布什总统任内担任美国的司法部长，那么他在这个确认听证会上说，如果他的提名获得确认的话，他将继续坚持同样的标准，履行他的职责。他还表示，特朗普总统没有要求他做出任何的许诺。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f confirmed,
如果获得确认，我将怀着与我在1991年同样的独立性履行职责。当老布什总统选择我出任司法部长时，他没有寻求任何许诺，只要求他的司法部长怀着专业精神和正直行事。同样的，特朗普总统没有以直接或间接表述的方式向我寻求任何形式的保证、许诺或承诺，我也没有给他任何这类的保证。除了承诺将以专业精神和正直来管理司法部。
此外，巴尔还承诺他不会听任 舆论或者是国会或者是总统的摆布去做认为去做那些他认为是错误的事情。那么巴尔说他只去做那些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乔瞻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递交了一封信，计划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峰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这封信是空运到平壤并由专人递送的。朝鲜和美国官员最近在越南多次会晤，讨论峰会地点，河内、曼谷以及夏威夷均被列入会议选址名单。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周对第二次特金峰会表示支持，但他也补充说，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之前，将不会放松警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华盛顿正在具体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外交消息人士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近日将访问美国，并且渴望与蓬佩奥见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政府对于第二次的这个可能发生的美朝峰会的准备都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快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呢，可能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核心幕僚金英哲在美国举行会晤，讨论第二次美朝领导人的峰会相关事宜，并且呢来推动目前停滞不前的朝鲜去核化的相关谈判。那么这样的安排呢，可能是为了配合蓬佩奥国务卿的忙碌的行程。那么他星期二早上呢，刚刚结束为期一个星期的对中东访问，返回华盛顿。不过再过几天呢，他又要启程前往瑞士来参加达沃斯的经济论坛。另外呢，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低调回应，表示目前并没有相关的会晤要来进行宣布。那么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呢越南的岘港是美国所属意，那么是可能举办这个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的最可能选项。第一个原因，传统上越南和朝鲜呢维持了良好的经济以及外交的关系，那么朝鲜在越南呢也设有大使馆。那么第二个原因，越南的岘港呢曾经在2017年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峰会，那么也证明这个城市呢具有相关的安保能力。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在这个城市发表他的所谓印度太平洋战略，而这个战略呢也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对亚太政策的主轴。考拉，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好，再来关注白宫方面，由于对于边境预算的僵持不下，美国联邦政府持续部分关门，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取消了自己在一月底之前前往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计划。白宫星期二宣布了美国代表团的成员，那么详细的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众所瞩目的就是说，据说特朗普总统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王岐山呢副总理将会在达沃斯论坛上见面，那么双方可能会针对这个美中的贸易争端有进一步的交谈。但是特朗普总统因为政府持续关门，他已经宣布取消了达沃斯论坛之行。那么在星期二呢，白宫则是发布了这个新的代表团的名单。那么根据名单上显示呢，这次的代表团将由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领军。那么此外呢，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了国务卿蓬佩奥、商务部长罗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总统助理暨白宫政策协调代理主任利德尔这几个人。那我们知道呢，在通常这个美中的贸易争端方面的协商呢，一般来讲都是由财政部长姆努钦领军的。所以呢，姆努钦亲自跟，如果说能够跟王岐山在达沃斯论坛会晤的话呢，或许也会有进一步的美中贸易争端的谈判。那么我们也知道，刘鹤预计，姆努钦说，刘鹤预计也在一月底之前会来到华盛顿进行下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因为政府关门，所以没有办法前往达沃斯论坛。那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昨天他还是非常的坚定的说，他誓言一定要把边境墙盖起来。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中午有九位的共和党的众议员来到白宫当中，来跟特朗普总统讨论边境安全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 目前已经有几位的共和党人士同意说能够通过一项暂时的法案，让政府重新开门，然后继续协商边境墙的预算。而民主党方面呢，也已经答应了有部分的边境安全的预算，只是没有答应完整的5亿美元的边境墙的预算。那么呢，目前民主党在国会当中已经提出了准备提出两项法案，一样呢是让联邦政府能够持续运作到2月1号的法案。那不过呢，这项法案在今天星期二已经没有通过国会的这个许可。那么另外一项法案呢，是预计能够让联邦政府重新开门运作到2月底。那么这项法案呢，将在星期四的时候由民主党的众议员提出。林森，
好，感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加拿大外长星期二说，加拿大要求中国对被判处死刑的谢伦伯格宽大处理。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是卡拉。那么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说，渥太华已经正式要求中国对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宽大处理。弗里兰表示，他星期一与谢伦伯格的父亲是见了面谈了话，那他的父亲的情绪非常激动，但是弗里兰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知道，中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的时候呢，在重审中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谢伦伯格死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一回应说，中国选择武断判处谢伦伯格令加拿大极为关注。中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罪行。华春莹批评加拿大说中国随意判决的这个说法。那谢伦伯格的辩护律师张东硕说，重审这个过程以及当庭宣判死刑都是不太寻常的。那我们来听听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2016年1月份，不是这个大连中级法院就接受了这个案件吗？那个时候已经距他被抓差不多有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其实要说公安机关的侦查已经很充分了，对吧？那就当时就可以把所有的事实都查清了。为什么又过了3年，啊，又不出才说才查到新的犯罪事实，这个也不太正常吧，是吧？所以，一步一步，就是所有的不正常，当然都是合法的，不正常加到一起，那最后是一个死刑案件。那死刑案件的话，按理说你要充分的考虑啊，然后这个评判呐，是吧？然后最后出一个慎重决定，但是开完庭1个小时之后就判决了，这个也确实也不正常，啊，但是都是合法的。
那么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重审谢伦伯格案并予以重判与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有关联。那他们是质疑中国有政治操弄和外交考量，不过对中国对此予以否认。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谢伦伯格案上的做法并不有利于中国。那么来听听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律师吉莫曼的观点。
All China's doing is telling the world that its judicial system is not.
中国所做的是在告诉全世界，其司法体系不是独立于政治体系，这引起人们质疑是否有正当的程序，是否有发生的适当机会。推翻一个经过审判程序的判决，很显然是可疑的。尤其是考虑到最近发生的拘留事件，特别是针对工作和生活在中国的加拿大人，这对中国不是好事，传递的信息不是正面的结果，不是中国应该走的正面的方向。
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说，谢伦伯格案的发展令中国和加拿大的紧张关系到达了最高点。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眼下加拿大与中国的情况是很难办，但他强调两国有着深厚的关系。那么除了谢伦伯格案之外呢，中国当局继续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和一名加拿大商人。弗里兰说，在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拘押的这个问题上，加拿大的盟友与加拿大站在一起。那他还说，加拿大方面与中国国内好几位人士有着持续积极的接触，而且这种接触还将继续。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好，目光转向英国。英国议会1月15日晚间就特蕾莎梅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的草案进行投票表决。英国议会以432票反对、202票支持的压倒性多数否决了首相的 脱欧协议，这是英国议会百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投票。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你好林生。
这个投票结果目前是怎么一个情况，那么当时这个投票的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是林生，就像刚刚你所提到的啊，最后这个投票的结果其实是很快就开出来了，它是432票对202票，然后是以230票啊这个压倒性的这个结果啊，否决了梅伊政府就特雷莎梅伊政府的这个跟欧盟之间的这个协议啊，达成的协议。那么这也是英国这个近百年来啊。最大的最重要的一次投票，可是也是最大的一次挫败啊。那么在投票之前呢，这个特蕾莎梅她是在一片嘘声中啊，这个做出最后的呼吁啊，呼吁这个议员们要让她达成的这个脱欧的协议过关啊。可是啊，却是完全是徒劳无功啊。当然这项结果其实林森在这个投票之前啊，一般已经预料到了不会过关啊，但是这么大的差距啊，如此啊大的一个差距，压倒性的一个结果啊，确实大大的出乎大家的预料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就是英国的反对党啊，工党的领袖科尔宾他已经提出了一项对这个梅伊政府啊的不信任的这个投票案。如果说这个投票案将在明天呢进行，那么也就是这里周三的时候，中午午餐的时候进行投票。如果说明天呢通过了这项对梅伊特蕾莎梅政府不信任的投票呢，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是举行大选啊，这是没有其他的疑问。不过呢，如果不通过的话，换句话说，这个特蕾莎梅的政府还是挺得下来的话，那么他也提出了，他必须在这个计划在下个周一的时候提出另一项计划，而这个计划可能是一个跨党派的谈判啊。而林森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我想这个投票在明天啊，基本上他是挺得过来的，因为目前看不出来这个英国有换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静玲，那么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投票的一个结果？那么接下来都会对英国的政治乃至这样的国际政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分析您？
是的哈，林生，我想今天这个投票结果，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案子哈是不会通过的啊，这个国会不会，英国国会不会让它通过，但是差距这么大啊，这是出乎各方的意料，不光是在这个地方，在欧盟也一样，所以我们很快的就看到欧盟方面已经做出了回应，除了表示遗憾之外呢，也希望就是说英国要赶快啊澄清他们对下一步这个行动的一个意图啊。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英国和欧盟啊目前都极力避免一个状况，那个状况就是其实也是全球关注的，也就是英国跟欧盟之间的一个无协议的脱欧啊。因为这个状况将造成的动荡不止在英国，在欧盟，它对于全球啊金融还有各方面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后果啊，那么那个影响将是非常大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英国和欧盟都尽量避免的，那就是英国陷入另外一个状况，也就是英国陷入这个脱欧瘫痪的这样的一个不明的情况啊。因为这种情况的话拖下去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啊。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应该是英国会提出啊，就是说希望能够延后里斯本条约第50条，那个也就是原来是2年的一个脱欧的一个期限啊，本来要在这个3月29号，其实就剩下不过80天左右的时间啊，就必须要达，就是一个截止日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可能英国会提出希望能够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啊，延长这个脱欧的期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回到欧盟，也就是27国的这个欧盟国家必须要同意啊。目前看来，欧盟国家应该是会同意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就是谈判。当这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重新谈判或者举行这个第二次公投啊，在英国这边也是呼声越来越高啊。 不过林森，我想最后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大方向就是我们必须注意到，那就是欧洲议会将在今年的五月举行大选。那么新一波的这个议员呢，大家呢要在这个七月的时候就要坐进去了。而英国脱不脱欧，那么英国的席位该怎么来处理，还有这个预算的问题，欧盟预算的问题，我想这整个都是接下来大家必须关注的。换句话说，不管英国的动向是怎么样，它在这个今年的七月以前都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方向。林森，
好，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
美外交协会将南中国海列为美国2019年一级关注重点。针对《纽约时报》几天前的报道，特朗普总统回应表示，从未为俄罗斯工作。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金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演变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发表了看法。
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7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每周六播出2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外交协会1月15号公布了年度预防优先事项调查结果，显示在30个可能的突发事件中，中国与东南亚主权伸索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发生武装冲突，被评估为美国2019年的一级关注事项。
专家们认为，美国和菲律宾的防务条约可能会把美国卷入潜在的中非冲突。此外，南中国海上的任何冲突都将威胁到地区安全，并对每年该地区的贸易往来产生深远而严重的后果。外交协会的这项调查于2018年11月进行，获得约500位专家的回复，反映了当时被调查的专家们的意见。美国国防部在一份送交国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并对美军的海外部署产生影响。依照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规定，五角大楼星期一发表中国全球扩张对美国防务影响评估。这份报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已经扩展到全球各地，包括拉丁美洲和北冰洋，其中一些项目能让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一些港口部署后勤设施和资源，保护其不断扩张的海外战略利益。这一发展对美军的海外部署、训练和后勤支持产生影响。
中国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翰·理查森1月15号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李作成和理查森都强调两国加强军事合作。理查森还表示，美方愿意加强两军高层交往，减少误解误判，管控分歧风险。李作成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外来干涉，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统一。理查森一行是应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的邀请访问中国的，行程从1月13号到1月16号。美国国会参议员格拉斯利表示，在上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并未看到在结构性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在周二的电话会议上，这位来自爱荷华州的共和党人对记者说，莱特希泽表示，在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包括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盗窃以及向企业施压索取信息等。格拉斯利透露，中国官员将于几周后访问华盛顿，展开进一步的贸易谈判。他还提到，莱特希泽对中国恢复购买大豆等美国商品持积极态度。
华盛顿和北京上个月达成了一项90天的停战协议，暂停对相互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品提高关税。作为贸易停战协议的一部分，美中的中层官员上周在北京会晤，报道称双方在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以及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在中国政府补贴等更具挑战性的结构性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突破。莱特希泽被视为鹰派人物，坚持要求中国同时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针对《纽约时报》几天前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自己从未为俄罗斯工作过。《纽约时报》上周五晚的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特朗普2017年5月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后，就特朗普是否充当了俄罗斯的代理人展开了反情报调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明确否认他曾为俄罗斯工作。此前，他在福克斯新闻频道星期天播出的一次采访中似乎避免回答这个问题。
我从来没有为俄罗斯工作过，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答案。我不仅从来没有为俄罗斯工作过，我认为你问这个问题就是一种耻辱，因为这是一个又大又肥的骗局。
该报道称，在总统于2017年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之后，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总统是否在为俄罗斯工作，损害美国利益。华盛顿邮报也报道称，总统涉嫌在几次会议上故意隐瞒了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交谈的细节。在这最新一轮媒体报道后，特朗普总统不愿批评俄罗斯领导人以及美国正在进行的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帮助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调查再次受到关注。
你知道有太多的问题，他为什么和弗拉基米尔·普京如此亲密？
民主党人还质疑特朗普政府最近决定从俄罗斯盟友叙利亚撤军，并取消对一些俄罗斯企业实施制裁的理由。周一，特朗普总统谴责科米和联邦调查局的前任领导，指责他们破坏他的总统任期。
进行调查的人都是些被抓到的、人所共知的恶棍。我想你可以说他们是肮脏的警察。
白宫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态度比历届政府都要强硬，已实施了272项与俄罗斯有关的制裁。白宫还谴责情报机构中有人匿名向媒体透露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帕登，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星期一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创意产品贸易增长迅速，其中中国在创意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贸发组织这份名为《创意经济展望》的报告显示，过去13年来，创意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超过7%，全球创意产品市场的价值从2002年的208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5090亿美元。中国的增长尤其显著，是创意产品和服务的最大单一出口国和进口国。创意产品的出口增长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今年是美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戴博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演变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发表了看法，来看详细内容。
美中关系主要是中国方面认为美中关系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经贸关系，是所谓美中关系的压舱石，中国把它叫是这样来叫。
对，
那么按目前的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觉得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础现在还存在吗？是不是被动摇了？
被动摇可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说法，现在是没有压舱石，现在是双方真的是都抹黑的，我们中方也不知道我们稳定坚持性的基础的关系的基础应该是什么的，美方也不清楚。现在是以竞争为中美关系的核心态度的，可是这个竞争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竞争。我现在怕什么呢？如果中美关系再发生一个像1999年那个危机，我们轰炸中国的那个南斯拉夫的那个大使馆，或者2001年啊，中国那个战斗机就是撞了美国的那个飞机，是在国际的那个空域，然后美国的那个飞机就是在海南岛，
破降以后
就是中国是扣留人质，我们没有用那些词儿，可是实际上是扣留人质。那几次我们有危机。或者是说1989年也是一个危机，那个时候因为中美关系的大气氛还是跟互相接触有关系的。前40年中美关系的特色是我们共同的期望大于我们共同的担忧，现在是相反的，现在我们各方都觉得对方是有阴谋的，有意图的，不信任的，而且是个全球的一个竞争。下一次在这些新的条件之下有危机的时候，而且这个或迟或早是会发生的，擦枪走火的事儿，有各种各样的可以发展这些危机的一些领域，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处理，怎么管理这个危机，或者我们的下一个危机会不会变为一个像珍珠港，或者像911，或者像那个苏联发射那个 Sputnik 那个人造卫星，让全美国意识到中美关系现在是竞争关系，有没有可能就是陷入新的冷战？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新冷战这个说法，这个比喻是不合适的。可是我不排斥我们会到那个地步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双方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双方关系的今后的发展是以我们不能控制的危机给控制的可能性，比前40年的时候的概率高得多。我怕这些。
最后，戴博，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美中关系40年，您本人可以说是既是亲历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说在美中关系40年当中令你最难忘的或者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两件事儿？
说事儿是不容易，我可以说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这40年来，现在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我们中国和美国都是谈这个地缘政治这些问题，我们的互相的这些恐惧的这些方面，可是这40年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线还是中国的发展。经过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双方的合作，就是造福了中国人民，也给美国人带来很多利益。所以我最难忘的是我1987年到中国去的时候，中国总的来讲还是一穷二白的那个样子的，虽然已经有所发展，那个时候可是80年代末在中国街头上那个感觉，就是说人的表情、穿着、他们的物质生活其实跟78年也差不多，包括他们的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健康。那你发展为那个比如说2011年的那个中国，这个进步就太大了，太可观了。 不说地缘政治方面，就说道德方面，我们应该庆祝这些。中国这四十年来，就是经过中国人民的这个刻苦耐劳和他们的那个调整的能力，他们的进步很大。所以这四十年来，我看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他们身体的健康，包括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穿着，包括他们个人的自由度，都有相当大的进展。就是作为人，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好事情。那这五年来是有所退步，在个人自由和别的这些别的方面。可是如果你说全四十年，我们就是宏观讲，就是纵观这些四十年的那个经验，我们应该就是记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发展。这个是人，不管共产党怎么样，这个还是人类的五分之一，他们的生活水平有那么快的那么大规模的提高，我觉得这个是前四十年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美国对中国的各方面的进步所 做出的贡献也是相当大的，美国人也可以以这个为荣。没有彭斯副总统那个10月4日说的那么大，不是说中国的那个发展是完全依赖美国，他说的有点太夸张。可是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就是低估美国对中国这个发展的贡献。所以我觉得前四十年我们共同的那个成就是相当大，而且对美国也有利，这个是不要忘记的。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对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专访的部分内容。
戴博就美中关系四十年来的演变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发表了看法。受访者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美中两国建交四十周年之际，两国关系却陷入紧张。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谢淑丽教授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就美中关系的现状和前景发表了看法。谢淑丽在1997到2000年期间担任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是最早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学者之一。
So, you were.Part and center of this.
您在克林顿政府里任职时，美国对是否应该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很多的争论。您当时就处在这种争论的核心。我想知道的是，克林顿政府当时为什么决定给予中国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并把中国融入到世贸体系中
？Bring China to WTO after 1989.
Because
in order to join the WTO.
中国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必须做出重大让步。它的市场开放程度要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大。当然，中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它加入世贸组织对于全球经济和增长都有积极意义，对美国商界的利益也是如此。为了让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我们的确把它政治上的好处推销过度了，也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其国内的政治改革带来的好处。我们当时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国会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年度审核，他们对此有非常强烈的情绪。顺便说一句，克林顿政府对此也有强烈感受，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国内个人自由的逐步扩大。我们当时的预期是，如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会看到中国人权状况继续逐步得到改善，但我们做过了。为了获得国会的支持，我们的确过于强烈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做的话，美国国会绝不会让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通过。在2006年、2007年、2008年，中共停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再次开始收紧，人们对此感到很失望。在习近平主政后，情况变得更糟糕。
So, what do you say?
批评人士认为，现在看来，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您如何回应这种批评
？Mistake? I disagree with that completely. It was not a mistake. I mean, was Richard Nixon? Did he make?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这不是一个错误。难道说尼克松在几十年孤立中国后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是一个错误？如果你认为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种错误，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错误的。就像尼克松所说的，使中国走出自我孤立，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行事，这样做当然是一件好事，也是正确的事。而且我们今天与中国的问题不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结果。
China joining the WTO.
我认为批评人士所说的是，自从第一次冷战以来，我们就应当继续遏制中国，一直到我们处于第二次冷战边缘的今天。但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
And I completely disagree with that.
Why do you think this political theory?
您觉得经济自由化最终会导致政治上的多元和自由化的政治理论，为什么在别的国家行得通，而在中国行不通
？Other countries, right?
I mean, let's remember.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ituation we will see forever.
的确，但我们要记住，中国目前的情况不见得是我们永远会在中国看到的情况，未来很难预计。我认为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确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导致政治自由化，但我们要记住，我们当时没有说中国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民主国家。但是在中国的人会告诉你，他们对老百姓会说，中国当然最终会民主化，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另一个原因是，在天安门危机后，中共政权几乎被抗议学生和城市各界人士推翻，在镇压之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收紧，但是随后很快的就出现了经济改革与开放，政治上的开放也得以维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我们有信心的、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回到历史上的独裁统治让人感到意外。但是话又说回来，谁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呢
？You know, again, this may be. Who knows how long this will last?
Anything else that you would like to?
对于美中关系这个问题，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I guess I'd say that.As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我要说的是，在美国试图搞清楚如何正确处理对华关系时，这个关系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具竞争性，但不一定必须是对抗性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如何处理这个关系？如何避免做出会损害我们自己的竞争力以及我们自己社会开放的过度反应呢？我认为这些都是像我这样研究中国并试图搞清楚如何处理我们与中国关系的人不得不弄清楚的大问题。目前，我的确很担心我们正处于做出某些过度反应的边缘，这将对我们自己非常有害，而且造成国际经济以及世界和平的不稳定。特朗普政府谈到与中国脱钩的问题，他看来得到很多国安界人士和五角大楼的支持。 而且很多政界人士也认为，中国在国家安全层面对美国构成的威胁，需要我们试图对中国在美国的高科技投资竖起高墙。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合作开发高科技，这只会推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威胁到我们。毫无疑问，我们有理由对此感到有些担心，但是我们应当把这局限在那些直接服务于加强中国军力的技术上。大多数技术领域我们应当继续合作，因为否则的话，它会减缓人类的进步。而且我们将把我们自己与所有有才华的中国人隔绝开来，将试图把中国的工程师、科学家排除出去，或是把所有这些麦卡锡主义的红色恐慌、怀疑放在他们身上。目前我真的担心美国方面的过度反应。看起来眼下没有什么人试图为美国与中国的合作进行辩护。在我看来，这也应当归咎于习近平甚至其前任胡锦涛在某些方面把手伸得太长，从而引发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弹。
Overreaching in ways that have created this international backlash.
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孙最近在新加坡发表的一个演讲中表示，美国在试图孤立中国的时候，可能会冒自我孤立的风险。
Absolutely, because most other countries do not want to have to choose.
绝对如此，因为大多数其他国家不想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中国是全球大约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他们是不会切断与中国的生意的。他们不会切断中国的技术。如果我们试图与中国脱钩，并最终拥有两套并行的体系，而不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我认为这对美国是极为有害的。
Extraordinarily harmful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nk you so much. I hope we can continue this conversation.
硅谷作为苹果、脸书和谷歌的总部所在地，是美国的经济引擎，孕育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公司。但在这些有影响力的美国品牌的背后，有大量的外国移民在硅谷科技行业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来看记者米切尔的报道。
普什帕·伊萨尔可能不符合人们对于典型的硅谷首席执行官的刻板印象，她是女性，出生在外国，是一名母亲。尽管如此，她是硅谷众多科技生涯蒸蒸日上的外国出生的女性之一。在硅谷，公司越来越依赖像她这样的员工。
硅谷因创造和生产让上亿人使用的伟大产品而举世闻名。
硅谷这个全球高科技创新中心或许可以更名为移民谷。外国出生的雇员们推动了硅谷的发展，其中许多人出身卑微，为了来到这里，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许多人在日常工作之外还另有雄心壮志。
然后我想，你想冒这个风险换到一家初创公司吗？你知道吗？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来到这里，就让我冒个险吧。这带动了一切。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出生在美国以外的人在就业市场的黄金年代里占到了几乎70%。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在计算机和数学领域，近80%的女性是外国出生的，大多数来自印度和中国。
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女性的角色通常是非常顺从的。硅谷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工程学尤其是一条通向经济可持续性的道路。
尽管科技行业仍以男性为主，但越来越多的外国出生的女性在这里获得了成功，并得到了迅速提升。出生于中国的石玲玲认为，学习技术是她在美国取得成功的敲门砖。
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学习计算机科学更容易申请到绿卡。老实说，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兴趣。
家庭生活是外国出生的科技界女性与美国同行不同的一点。尽管她们的职业要求很高，但她们结婚的可能性几乎是美国同行的两倍，生孩子的可能性也大得多。
我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有多成功，只要你没有家庭，像我父母他们就不能接受，不会感到开心。他们会说，哦，你现在是公司的副总裁了，但你没有孩子。
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女性处在一系列文化期望和规范之下，那就是她们要抓紧成家，而且要在事业上出类拔萃。这些女性在她们所承担的任务中真的是超级女性。
但这种来自父母的压力也伴随着额外的好处。
通常在一个亚洲家庭里，当你临产的时候，你的父母会过来帮你，他们会在这里待半年、一年。
这样的支持可以带来真正的不同。
他们会比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同辈更快到达领导岗位，因为那些在美国出生的人没有所需的支持。
他们或许还没有出名，也还没能登上杂志封面，但是这些移民可能将带动下一波技术创新的浪潮。美国之音米切尔，加州圣何塞报道。
科学家们早就认识到自然界中的进化完善了动物运动的方式，并在他们的机器人设计中加以模仿。这是最新的一项发明，它既简单又非常的复杂。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看看这条墨鱼移动的方式，迅速而稳定，即使没有腿。再来看看 Velox， 虽然它没有墨鱼那么快和自信，但是来自柔性能源系统的本杰明·菲拉多说，它能做墨鱼做不到的事情。
Move from the water.
Velox 机器人的关键优势之一是能够从水里移动到陆地上，然后再移回去，还可以再回到水中。事实证明，这种特殊的运动方式得益于一个移动的波状的鳍。用一个鳍，你可以穿过雪，可以越过沙，可以很好的游泳，也可以滑冰。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可以在水面和水下游泳，也可以在陆地上行动自如的机器人。
Velox 实现水陆转换，仅仅需要改变它的鳍的运动方式。
如果我们把鳍放低，波长就会变短，这就是陆地爬行模式。它会游到岸边，然后它会进入这个模式，之后它会开始爬上沙滩。
菲拉多说，他们的研究小组并没有打算模仿墨鱼，但是当他们想到所有已知的物理和流体动力学知识，就发现这种推进系统是最适用的。像这样的运动系统，相比于叶片或车轮有很大的优势。
与叶片式系统相比，波状鳍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它不会缠结在一起，所以当它游过有细小障碍物的水域，它不会和植物缠绕在一起。所以它可以通过沼泽，可以通过水里有很多障碍物的水域，它可以有效地游过泥浆或者污水，甚至一些非常粘稠的液体，比如石油。你可以想象一个像这样的机器人游进输油管道进行检查，叶片系统遇到那么粘稠的液体就会产生问题。
目前 Velox 需要一个人来告诉他该做什么，但该团队正在开发一个完全自主的版本，以及将这种独特的推进系统融入水肺服和船只的方法。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农业部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养蜂的数量是不断的下降，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杀虫剂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也有自然界的因素，比如说蚂螨。这种病虫害可以感染整个蜂群。研究人员和科技公司甲骨文公司正在合作研究如何得到更多关于如何监测蜂巢健康状况的信息。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伦敦养蜂人约翰·戴维正在进行一项独特的实验，从世界各地的蜜蜂那里收集信息。
我们有两根电缆和两根电线，一个连接到读取蜂箱内湿度的探头上，另一个连接到读取蜂箱内温度的探头上。在这个季节，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其他探测器监视蜂巢的声音，并将所有信息发送到一个由科技公司甲骨文设计的巨型云计算系统中。该公司正与萨比哈·马利克负责的英国非营利组织世界蜜蜂计划合作，以确保这些昆虫继续授粉。
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蜜蜂不仅制造蜂蜜，蜜蜂还可以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授粉，我们的食物就无法生产，就是这么简单。
And without pollination, we cannot produce food. It's as simple as that.
传感器收集的所有信息将被人工智能分析，以了解如何识别蜂巢的健康状况。约翰·亚伯在甲骨文公司工作。
We can load in mapping data.
我们可以上传地图数据、道路数据、污染数据，以及我们蜂巢所在工业园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它和铁路、河流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蜂巢在特定环境下保持健康的能力。
in the context of an area.
但一个蜂巢的数据无法提供足够的分析信息。甲骨文公司希望创建一个巨大的插入式蜂巢网络，这样系统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从而了解更多有关蜂巢健康的知识。
Because we're using an open connection.
我们使用的是开放式连接。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连接到这个系统，给我们传递数据。连接的设备越多，我们得到的数据就越多。
通过自给自足，亚伯设想了一种系统，当蜂巢出现问题时，就能向养蜂人发出警告，并为研究人员提供数据，以确定蜂巢可以健康茁壮成长的地点。健康的蜂巢可以带来更多的食物。
养蜂人可以利用我们掌握的数据，学习到如何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让蜜蜂们更好地授粉，这样就可以为他们的国家、社区，甚至是全世界生产更多的食物。
亚伯还说，蜜蜂监视器价格低廉，可以让那些想把蜂巢和系统连接起来的养蜂人行动起来。易凯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世界上有超过十亿人说英语，另外还有20亿人正在学习或者试着学习英语。而英语的语法让很多人一头雾水，甚至有些母语人士也搞不清楚。一位经验丰富的语言学家决定让英语学习变得更容易。语法专家艾伦·乔文想要帮助人们在混乱的美式英语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学习之路。
一张可以折叠的桌子，几本书，一个微笑和深厚的英语语法知识，艾伦·乔文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纽约地铁也为语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新学习据点。
Hello, welcome to Grammar Table.
Grammar Table. All right. I love it. I love it.
乔文是英语语法的爱好者和普及者，她和丈夫共同拥有一家商业传播发展公司，她进行线上和线下授课，并决定为这些课程增添一些趣味，于是她选择在纽约地铁和大街小巷建立学习点。
我刚把告示牌展开，30秒后就有人过来问我，你觉得特朗普掌握多少个单词？
虽然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语法问题，但乔文认为理解语言结构的规则将有助于人们在国际层面上相互理解。
Vague than that, but I have read that collective noun, is that what you're
calling? Yeah. So it's a special case. We can make special cases, right? Or do you want everything to be consistent?
语法桌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学生和退休人员，工程师和管家，演员和语言学家。对他们来说，英语充满了神秘，而最受欢迎的问题是关于分词和逗号的。
For example, if I say, he ordered.
例如，如果我说他点了沙拉、意大利面和苏打水，你可以在“盒子”的前面加一个逗号，这个逗号也被称作牛津逗号，有时也被称为连续逗号。
纽约地铁乘客很快接受了这个新来的女子，音乐家、警察，甚至英语老师都常过来聊天。
这种把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的方式让我觉得耳目一新。
人们来这里询问不都是用英语，也不都是关于英语的。乔文能流利地说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德语、法语、汉语、韩语和日语，他还在学习更多的语言。美国之音维什涅娃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中国法院改判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死刑，引发了中加两国的矛盾升级。谢伦伯格在敏感时期被改判死刑，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这是依法治国还是外交报复？先有人质外交，现在又以死刑相要挟，中共的施压能够换回孟晚舟吗？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